们今天呢要继续的交通呢我的得救奉献与侍奉的经历哦第二讲哦，那呢我把经文呢稍微更改了一下哦，得救哦，我做了一个经文，奉献，我引用一个经文，侍奉，我引用一个经文。好，请王伟上来把经文读一次。
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下到十三节，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第三段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那服侍人的。阿们。
好，好，这个我的得救奉献与侍奉经历是戴老师给我们列出来的几个要点哦，就是学做门徒的写出自己生命的经历。那我们上周讲了第一讲，那讲了两个要点，得救的经过哦。第二个要点是奉献的经过哦，还包括财务及金钱。那呢，得救的经过呢，我用了一个就当战惊恐惧。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哦，这个得救的原文是魂的得救，所以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呢，这个呢，它有灵魂体三个不同的字，代表不同的意义哦。所以呢，当你说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是指的魂的救恩而讲的。那呢，这个呢，我们可以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最重要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让我们能够来成就神的旨意。那呢，再复习一下，说得救呢，得救它包括灵的得救，灵的得救指的就是你的重生，还有魂的得救。魂的得救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救人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经历哦。这个魂的得救呢，也是一直往着这个得胜的一个方向走哦。那体的得属哦，最后呢，我们身体得属会与主一个荣耀的身体相似，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包括得救呢，你就要有这个三个观念，不然呢，你这个就当战惊恐惧做成你得救功夫，你解不出来。因为呢，得救不是主做成的吗？不是我们信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战惊恐惧呢？所以这个是指魂的得救。那包括我们来追求，我们来灵修，我们对付我们的旧人，然后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些都是指的魂的得救，让我们呢，这个旧人呢，能够真正的在经历上与主同死同埋葬，而真正的经历我们的新人能够与主同复活，而且从此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犹人旧样来生活行事，这是整个的一个魂的得救的一个重要的要点。那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呢，就不一样了。而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你说他是基督徒吗？我常讲一句话， 他的道德标准都比没信主的还要差，他这个道德标准都比那个没信主的还要差，那你说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啊？他得救了，为什么他的道德标准这么差呢？你说呢？他可能被过患所胜啊，他可能一时的软弱吧。哦，这有可能，因为我们有可能这个一时的软弱被过犯所胜，但是呢，在这个得救的证实里面有一个叫做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不犯罪不是说从此之后我们不会犯罪，而是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这个生命会在里面谴责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做错的时候呢，一个生命会在里面谴责我们，让我们不能持续的犯罪，这是一个重点，让我们不能活在罪中。那如果说你里面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但是你生命的展现，你是还是依然败坏，你的道德标准，你的行事为人都比那个没有信主的还差，这个呢，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当然，我们不去论断批判别人，这神知道，但是自我检视，为什么我还活在一个撒谎虚谎的里面？我为什么还在撒谎呢？我这个人为什么行事为人还这么没有良心呢？还没有感恩的心呢？这个你要自己去检视，到底你重生了没有？那你如果都没有重生啊，你也会读经，你也会祷告，你也会侍奉，你好像有很多的恩赐，但这个总归加起来叫做宗教。这个宗教的歪批在你身上，你可能感觉上别人呢，觉得你好像挺棒的，但是呢，主耶稣说我并不认识你耶。所以这个灵的得救，所以呢，灵的得救的人，他里面会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会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他会渴慕灵粮，他会渴慕神的话，他肚子会饿，他需要喝奶，因为他已经出生了吗？那他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那个叫爱弟兄的生命，那个爱是阿嘎贝的爱，他会有一个牺牲的爱，会有一个奉献的爱。那虽然我们生命小，这个生命是很小的，但是他会有这个成分。然后呢，这个生命会帮助的我们持续走这个魂的救恩，就是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去经历那个得胜。那个是魂的得救，这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嘛，心思自己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爱自己的意志，自己做自己，自己决定做什么，那这些都要被十字架所破碎，不再做自己，不再爱自己所爱的，要爱主所爱的心思，不要再整天呢自己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所以耶稣来说，他要迎娶心腹，心腹是什么？心腹就得胜者的总称，心腹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魂的救恩当中呢，能够得胜的。主耶稣来不是要迎接仆人，他是要迎接心腹，感谢主。然后最后一个体的得属，一个复活的身体，当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就会起来追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你就说我就得救了，我就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决志信主了，我就等着坐花轿上天堂了。那呢，这样的人他也不用追求了，反正我就觉得我一次得救，我永远得救了，我反正我就准备上天堂了。你就不会起来追求了。好，所以呢，这个得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希望你把你的得救，到底你得救了没有？ 你到底重生了没有？这是你首先要问你自己的，到底你重生了没有？到底你重生了没有？若是你根本就没有重生，你搞不清楚我重生了没有，我天天在这里讲，我天天在这里讲，你天天在这里灵修，天天在这里学习，但是没有重生。主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那你不是亏大了吗？我现在叫你写一个你的得救经过，你都写不清楚，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也检视不了。那当你知道如何检视自己有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就有救了，你就有救了。那你若不知道检视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就整天迷迷糊糊的。哎，感谢主，愿神帮助我们。好，再来第二个奉献的经过。这个奉献的关要过，奉献的关要过，这是等于你要走基督徒的道路，你要走灵程的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奉献，把自己交出来。我现在讲的不是钱，不是钱，是人。人你要交出来，你要交出来，人你要交出来。你要交出来，那你没有交出来，说真的，圣灵很难在你身上工作，因为你没有交出来，你还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还是旧人在掌权，你还是肉体在掌权，肉体跟圣灵相争，就是这么一回事，肉体跟圣灵相争，所以说白一点，你就跟神对着干。他要叫你往左，你就要往右，因为救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怎么能够合神心意呢？你怎么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事呢？不可能。所以你就很挣扎，你这一辈子干脆不要信算了，比不信的还可怜，不信的呢还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吧，还享受最终之乐吧。那你呢？你信主了，你有圣灵在里面责备你，哦，我现在讲的是说你已经得救了，重生了，哦，那，但是问题是你又不愿把自己交出来，你过得很挣扎，因为你也不能再像那些没有信主的，去享受最终之乐，然后呢，做自己爱做的，你里面还有圣灵在管制你，但是你又不愿意交出来，你又跟他对着做。所以你就永远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里面，在那喊我是何等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整天就跟一个死人绑在一起。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你奉献的关没过，你奉献的关没有过，那你不愿奉献，你也不愿把自己交出来，所以你就非常的挣扎。那你把自己交出来，就在神手里，神会带领你，神知道你有几斤几两重，而你不要担心神给你的担子过于你所能承担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跟随主的路是相对的绝对，就是说他不是要求你绝对的绝对，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跟不上怎么办，我把我自己交出来之后，那神要求我这个我做不到我怎么办，你都不用去担心这个，你连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比你还要知道你有几斤几两重，所以他借着里面的圣灵引导你，借着外面的环境再拆回你，再带领你，他知道你有几斤几两重，所以他给你的道路是什么？是相对的绝对。今天你只有两岁大，他不会叫你去扛20公斤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你就两岁啊，你就3岁啊，你扛不起啊，所以他不会把这样的重担放在你身上的。 当你觉得说你的房间实在是很大的时候，当你觉得你的重担，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要感谢赞美神。为什么？因为神看得起你，神看得起你，他认为你可以扛得起这个重担，他认为你可以走过，而圣灵也在里面给你加力，他要帮助你胜过外面的环境，胜过外面的环境。但是原则你要转向神，你要去依靠神，不要再依靠自己。因此这个奉献你不用担心，我交出来之后我怎么办，你不用去担心。重点是你把自己交出来，跟神说，神，我愿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愿圣灵在里面来引导我，掌管我，引导我的一生，在我里面来掌权做王。这些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跟我们的主在做交通的话，这都不是表面，这都是里面的。然后交出来，交出来，然后圣灵能够带领你，你才能够甘心的乐意的奉献。那奉献呢，才有什么时间的奉献呢，金钱的奉献，因为你交出来，你的人是神的，你的钱是神的，你的时间是神的，所有都是神的，所以才有所谓帐篷跟祭坛的生活。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亚伯兰在走这个道路就是帐篷跟祭坛。帐篷是什么？帐篷是短暂的，他看地上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神也赐给他牛，神也赐给他羊、哦、一个原则，神在地上他赐给你丰富的、哦、我们为主要有受苦的心智，但是呢，受苦的心智并不代表神就让我们受苦。有的人说，哎呀，整天都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整天都受苦，受苦是个心智，但是并不是就是受苦。神可能给你一个很诱惑的环境，神可能给你出生在一个很美丽的环境，各方面都有可能，但是你不一定是受苦的。但是当环境来，你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就能够抵挡外面的一切。因此帐篷是短暂的，神给你的你放在帐篷里，你放在帐篷里就短暂的。然后呢，神要叫你交出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摆在祭坛上。就像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神说你把它摆上祭坛上，他就把它摆在祭坛上。所以你要知道，你这一生奉献出来的人就是帐篷跟祭坛的生活。帐篷跟祭坛生活，你在这个世上是短暂的，没有什么永存的。而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就摆上来，然后在地上我们就过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生活，那我们就不会被属地的所捆绑。感谢赞美主哦。所以你也怎么样，你也得胜了你的挣扎，你也得胜了你的挣扎。因此得救经过奉献经过，这个你要写得很清楚，自己去祷告神，我到底得救经过，我到底奉献经过，我到底哪个关卡没有过。不然呢，你学整天写，你把整个圣经都背下来也好，你整天学你还是没有过关啊。好，然后呢，得救奉献都知道了，才有所谓的侍奉经历。所以戴老师接着就说，好，我们今天的下讲要讲这个是主题哦。自己所带的门徒有哪几个、哦、自己所带的门徒有哪几个，那可能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啦，因为自己都不是门徒，怎么带门徒呢？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说起好了。信徒学做门徒做主门徒三个阶段，刚开始我们做信徒、 哦，我们相信信徒，但是光做信徒是不够的，因为撒旦也信啊，可是他悖逆啊，所以他战惊恐惧啊。哦，信徒最重要是要做门徒，主耶稣是呼召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是什么？门徒的英文就是一个学习者，效法耶稣主做什么我做什么，做学徒嘛，大家做学徒就知道了。但呢，我们要做主门徒，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学做主门徒，我们现在都还在一个学的阶段，学做主门徒，学做主门徒，到最后才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做主门徒。那你说做主门徒是怎么样？那你就去看看那个十二个跟着主做门徒的，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吗？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得救跟奉献的经过吧？是不是把自己都已经摆出来了，摆在祭坛上了？所以才有这个为神的慈悲救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神所喜悦的。这里特别谈到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就是我们的肢体嘛，我们肢体，我们手，我们的脚，我们都要献上。这是一个实践。你说我奉献，那你奉献什么？叫你做事，哎呀，去统计一个心得啊，我没有时间啊，太忙了啊，忙什么啊？还不是忙世上的事，还不是忙家里的事？那你说你这个叫做什么身体献上？哎，就做一个小小，叫你统计一下心得，你就不能按着时间交上来了？那这个叫做什么奉献？所以身体线上就是一个实际，不要整天就喊口号呼口号，我线上我奉献，我奉献我自己，主啊我奉献我自己啊，主啊差遣我，差遣我，那差遣你什么？光一个最基本的你都做不到了，你说你奉献什么啊？所以他说你身体线上当做活祭。活祭，什么叫做活啊？活，你这个人是活的。祭是什么？祭就是死的，活的当作是死的，就是我这个人是活的，但是我已经献上当作是祭物了，当作是死的。活祭就是什么？你跳到祭坛上你就不准再下来了，因为你已经跳在祭坛上，你已经是死的，不能再跳上来了，你再跳下来那你就不是祭了。所以意思是什么？你献上了就不能再下来了，你才能够谈到后面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才有是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才有谈到后面的侍奉奉献的。我要学做门徒，我现在奉献，我要学做门徒，然后呢进入不能做主门徒，你才能够带出真正的门徒。那带出门徒，我这里谈到一个生命树的建造，今天谈到侍奉，我今天的重点要谈生命树的建造。生命树的建造，我们引用经文就路加福音22:25-26，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听好，但你们不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要导读经文？你读过去了，比如说我今天就看到，但你们不可这样，但你们不可这样，但你们不可这样，不可怎么样？不可像外邦人一样的，像君王一样在治理，在掌管人。那我就想，现在的外邦人的治理是什么？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就是上面最大的就金字塔顶端吗？他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幼年幼的，伟大的要像年幼的，伟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为首领要做服侍人的。所以这个金字塔要倒过来，所以叫你们去画你们的牧养关怀表，就是生命树。所以现在大家可能在画你的那个生命树， 那有的说，哎，我不会画，没有不会不会画没关系啦，那个手机不会画没关系，用手画，用手画啊、哦，因为有不是每个人都会整这些，当然你能够用手机画是更好的。那为什么要叫你画这个生命树的建造呢？要让你知道你的生命的根基要建造在磐石上，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必须是要跟主耶稣连在一起的。如果你不跟主耶稣连，你的根基不是扎在磐石上的，我跟你讲，你所做的就跟外邦人没有两样，就是跟他们一样的，还在那里被称为恩主的，还在那里掌管人家的，还在那里治人家的，还自己在上面的，那呢，这个叫做分门别类。所以在为什么说现在就是各个教会都各立山头，都各立山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治理管理没有倒过来，这个人要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呢，你说你要跟着，你要到底要跟哪个教，你要跟哪个团，你要跟，首先你要看这个带领的，他是不是，他的生命根基是不是立在磐石上的，他是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他把你带到哪里去啊？他就没有生命树的建造。比如说我陈永杰，我在这里做西山灵修，你们在这里跟、哦、那你们参加门徒训练，意思是陈永杰你是我的属灵指导老师，那你也得要检测啊，我陈永杰有没有我做的服事，我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啊，我有没有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啊，我传讲的道有没有以神的话为根基啊，这是第一点你要查验的。第二点，我这个人有没有连在这个磐石上啊，我有没有这样子啊，还是我整天就把你带到我跟前，哎呀，我的这个陈永杰又多厉害，又怎么样的、啊、我这个异端都是这样子的哦，所有的异端都是把人带到人面前去的。比如说摩人教的，哎呀，他们又有一个什么先知啊，又给他们什么启示啦、啊，又得到一个什么摩门经啊，所以读了圣经之外，又要读一本摩门经啊，哦，类似这样，就是异端嘛，哦，东方闪电的，啊，有一个呢，女基督啦，啊，基督已经来了，这个是女基督啊，这个女先知啊，啊，又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判别，一个他的生命连在基督身上的，他是以神服侍神为他生命的中心。而这样的一个人，说真的，他不会产生分门别类的，他的服侍是国度性的服侍，而他跟其他的肢体他也很容易融入的。为什么？因为他连在基督磐石上，他以神的服事为中心。虽然在事工上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共同一起做事工，但是会彼此互相的祝福，会彼此互相的关怀啊，比如说西山灵修永远都是跟其他的事工、其他的教会，我们愿意合作，愿意配搭啊。比如说，我们跟温州教会一起在合作，我们也摆上、附上我们该有的去配合。那比如说，在澳洲的事工、牧主的事工，他是做街头布道的，他有一个团队，街头布道的团队。那最近呢，他们那个扩音器坏掉了，那扩音器坏掉了，就那他想要有一台这一个扩音器，那他说，哎呀，这一个呢，街头布道的团队扩音器坏掉了，他就来跟我们施工申请一台扩音器，这个 这个澳币400块，我很乐意的，很乐意的帮助他们。为什么？虽然我不在澳洲，但是借着我奉献这个扩音器，他们在街头不知道扩音器，我与他的圣功有份，我祝福他们。虽然我们根本就也没有什么相干的，也没有什么相交，但是因为我的侍奉是连在磐石上的，我就能够跟其他的教会配搭，包括西森灵修也是来服侍华人的众教会的，虽然也得到很多人他觉得不能理解不能谅解，如果他这个教会是连在基督磐石上的，他绝对会很欢迎西山灵修，因为西山灵修设计就是为现今的教会，为什么周一到周五啊，就是把周六周日的时间留给当地的教会自己去运作，自己在周一到周五接受到西山灵修之后，你周六你可以做你的门徒训练，周日你去做你的主日，所以我们就只有周一到周五，整个的设计它是站在一个神国度一个教师的恩赐的职分上在帮助众教会的，如果教会能够有这样的看见，诶，他就欢迎的接受西山灵修来到他们教会里面来帮助他们，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分门别类自立山头的，他就他的心思就不一样了，他不止不接纳西山灵修，还挟制群羊，你不能去听哦。那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听呢？他哪里讲错了？没有，讲不出来，讲不出来，然后就做人跟攻击，就做人身攻击。你看这个程永杰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反正呢就做人身攻击。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辨别到底他的服事是不是连在耶稣基督上面的。那为什么合一这么困难呢？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合一祷告，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做大的，都要在那里掌权，都要自立山头，都要做山头为王的，占山头为王的，霸占神的国土疆界的，这是人的罪性，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不可这样，你去导读，但你们不可这样。当一个人他去导读默想，把这句话吃进去的时候，主说我不可这样，我不可像外邦人一样，像一个做君王的在管辖治理下面的人，还被人家称为我是恩主。就像那个李长寿，他为什么会到中国被当作是异端邪教，因为他们常常有在那里呼喊，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啊，这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嘛，你在呼喊哦主耶稣啊，这个还是很符合真理的，常常呼求主嘛，呼求主名嘛，但是来到中国之后就变成呼喊什么，哦长寿主啊，哦长寿主啊那你看被人家称为恩主啊。主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不可这样，你就去导读默想这两节经文，就得到很大的释放，就能够进入什么叫做侍奉。你们里头为大的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所以生命树的建造，自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自己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自己连好，连好。那为什么连不好？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到底奉献的关过了没有？诶，都没过，当然连不好啊。那呢，也有属灵的野心啊，也有宗教的野心啊，也想要搞一些东西啊。啊，所以呢，就立山头吧，就搞东西吧。就是现在教会的一个口碑啊。所以倒过来，生命树的建造 生命智慧建造自己，连在磐石上，做大的做小的，把人往上推，建造别人，带领别人。所以现在就为什么要提拔更多的副组长出来，组长提拔更多的副组长出来，副组长提拔更多的小家长起来服侍，把人往上推，推到神那里去，往上推，推到神那里去。所以当你的生命是对的，比如说现在有副组长，你要确定你自己的生命是立在，每个人都有生命树的建造，我有我生命树的建造，你有你生命树的建造，你所带领的小家长也有小家长生命树的建造，然后在这个根基上把人往上推，把人往上推，带到神上面，这是一个服侍的一个精神哦。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哎，你就觉得你这棵树呢是健康的。那呢，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供应人的？比如说我现在我讲，其实我跟你讲，我根本都不用怎么准备，我这个只要纲要写一写，我现在是活水涌流，我是从我里面呢把我日常的累积我再讲给你们听，按着圣灵的带领，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你里面开仓你就放粮，因为里面存都是粮，所以呢开仓就是放粮，你就能够做生命树的建造，你一开口你就叫人活，因为生命吞灭死亡，人很容易就在死亡的光景里面，人很容易，哎呀，害怕了，三月一要到了，哎，又怎样，要听到谁说什么，又怎样怎样怎样了，就害怕自己吓自己了。有生命的人一句话就把人家点活，一句话就把他点活，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呢？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呢？那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的生命跟你平常的累积，灵修读经祷告默想，这些都是你的累积，你累积了多少啊？你里面有多少神的话？你里面有多少的学习啊？还有你跟神的关系，那个关系，那个爱的关系，你跟神的那种委身，你的服侍是一个心腹的服侍。我说心腹的服侍是什么？主是我是，主是我是，主是什么我是什么，主的事就是我的事，所以你跟主不分呢、哦、然后呢你在这样的根基，你去服侍，你去侍奉，你充满喜乐，就像我现在我的服侍我很喜乐，我天天很喜乐，我天天很喜乐，哎，你会觉得享受到那个服侍的甘甜，我也不挣扎，我也不挣扎。或许在过去我在要奉献的关要过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挣扎，但是这个关过后我就不挣扎了。所以呢这个是自己要学做门徒了，然后生命树的建造。在第四点，自己的家人有哪几个信主，那这个我们听了尼托生的信息，领人归主，全家得救，是神的心，这两卷很重要。这自己的家人领人归主，为了人，所以这尼托生弟兄这个真的很厉害，就领人归主就两句话就把你解开了。为了人到神面前来，为了神到人面前去，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你的家人到神面前来，去跟神祈求，跟神要人，神啊你救我的家人，神啊你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这是你的应许，你让我得救，让我认识你，是为了领我的家人得救，所以到神面前祈求，跟神要人，你这个功夫你做了多少，你有多少时间为你的家人在祷告，还是整天就跟他对着做，所以就是什么，你要你的家人得救，你就得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得吃生命上的果子。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走侍奉的道路，我跟你讲，是因为我家的牧子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他吃生命上的果子。夫妻有没有很多难处啊？ 当然很多难处了，怎么没有难处呢？当然很多难处。他生命大，我生命小，他不跟我分对错，通常都是我在那里吵吵闹闹的，说真的，都是我在那里吵吵闹闹的。哎，他是生命树上的果子，他总是邻里扶持我，帮助我，爱我，然后呢，所以我才会走上这条路啊，我才会这叫感化吧，真的。然后呢，对，所以意思是什么？今天为了人到神面前来，为了人到神面前来，为了我们的家人到神面前来，今天在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不讲理的，讲爱，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要讲理的，他很多没有道理的地方，反正很多没有道理的地方，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要吃分别善恶，不要论对错，不要论是非人，你就吃生命上的果子，他才能够活。所以为了人到神面前来，这句话我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神啊，拜托哦，你去感动他悔改哦，神啊，你感动他悔改哦。神说我不是感动他悔改，你去祷告，神要预备你的心田，神要改变你的心，符合神做工的条件。当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神啊，我实在是不对，神啊，难怪他不能得救，因为他看到我他就不想信主了，他看到我这种生命他就不想信主了。所以神说，为了人到神面前来，跟神要人是借着祷告来改变我们的心，符合神做工的条件，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得救？因为我没有生命的见证，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好，为了人到神面前来，为了神到人面前去，为了神，神希望万人都得救，所以的为了神，神的事就是你的事哦，这最重要的一环的，你家要到人面前去，到人面前去，到人面前去，就要去他那里。现在我们要福音小组，想尽办法怎么样去，怎么样去，他会听得进去。他怎么样？他怎么听得进去？感谢主哦。所以领人归主，领人归主来，全家得救是神的心意，这个信息都讲过，挪亚一家全家得救，所有的新约所有的传福音都是全家得救，敬主全家得救，所有的都是全家得救的，哥尼流全家得救，都全家得救的，是神的心意是如此。所以神的心意，抓住神的心意，向神祷告，神你的心意是如此，我们也尽可能做到我们能够配合神的心意。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自己从主耶稣领受人生标杆以及属灵的意象。好，属灵意象很重要的，就是保罗说，我不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括号说意象与理想不同，因为人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抱负，要做这要做那了。当然在属地上也有很多的理想跟抱负。属地上呢，来到服侍神里面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理想。但理想是从人来的，意象是从神来的。那呢，意象很重要。意象很重要，从神来的意象。我们没有意象，民若没有意象就会放肆，就会乱掉，所以需要从神来的启示。所以西山灵修意象，为什么跑到哈尔滨去？我刚开始也就觉得哦，有圣灵的工作，我想，但是我一直在寻求神，你是不是要让我留在哈尔滨呢？那我一直把海外的房子卖了，我愿意这样子砍断这个情感的牵扯，然后呢，我要专心，我在寻求，知道了一个叫做一颗心落在哈尔滨引爆中国的复兴，这是一个真实的意象，这个意象成为我的意象，我抓住了这个意象，对，就是一颗心落在哈尔滨 要引爆中国的复兴，而这个意向持续的在燃烧当中，这个意向现在已经在往中国以外的自由地区在发展，这是我现在所成立的意向。但是这把火是从中国烧起来，是从哈尔滨那个地方起来的，而这个心不是我陈永杰，是所有参加西山灵修的人，你们将会成为一颗小星星，去带动点燃别人的生命。首先你的生命要先活起来，你才能够带动点燃别人，是不是？这个意向已经实现了。或许我们现在的这个成就也不是说很大了哈，比起这个中国广大的这个人口来讲，我们一小部分的人在这里灵修，但是也是一个小复兴嘛。复兴是什么？更多的人悔改信主，再来软弱的肢体能够回转，能够来追求。那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原本都是软弱的，都起来追求的，所以这个也叫做复兴。那你说我现在我也没意向，我也在寻求当中呢，那你就跟有意向的人同工吗？你现在来到西山灵修，跟西山灵修，我就跟你讲西山灵修的意向，我已经讲告诉你了。一颗心落在哈尔滨，引爆中国的复兴，现在往前走，这一把火在中国点燃，要往自由世界的国家燃烧，而中国要还福音的债。当你想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你就觉得哇，那有没有在的？现在感觉上我在台湾好像没有几个在跟我灵修，那我也还没有开展，因为我觉得神的工还没到，就几个。但是你可以从这个，你等一下去听听那些台湾家人，他们这个兴高采烈在那里分享西山灵修的得着，他们是从心发出来的，他会扩展的，他会扩展的。而这个扩展不只有到这里而已，我就想我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的，所有的资料所有材料为什么整理了这么完整，是要等我被主接走之后呢，他还要留给世人所使用的。所以这是意向。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意向很好，那呢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殊意向，那我就跟着这个意向走吧，我就来同工吧。那呢是不是就有份呢？是不是这样子啊？那跟保罗同工的是不是叫保罗？他有一个从天上来意向啊，有希拉啦，有提摩太啊，有谁就跟他一起走啊？他有一个同工团队，是不是就跟着保罗这样子一起走，做布道团队啊？感谢赞美主。所以呢，在世上成功，我说一个成功的法则了，在世上做事业，这个我讲过了，我再讲一次。你今天在世上做事业要成功，第一个，跟成功者合作。第二个，帮成功者工作。你为什么跟成功者合作你就会成功啊？如果今天你有机会跟那个腾讯公司去合作，他赚钱你就赚钱吗？就这么简单吗？你就跟他合作帮他做一点什么东西吗？那你就赚钱吗？再来呢，帮他工作。因为你帮，假设今天呢，这个腾讯公司的老板，你能够去当他助理，你能够去他办公室做些什么，你从他身上可以学习一些成功的法则，当然你就成功了，就这么简单。你要成功的捷径就这样子。但是人不是总有这个机遇啊，你没有那个机遇，人家腾讯公司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人家为什么要请你做助理，这个就要机遇，对不对？同样的，你在走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一样的，你要跟谁走，你要跟谁同工，你要到底你要干嘛，这也是要有机遇啊。今天为什么你来到西山灵修，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有时候我跟这些副组长，他说我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看到那个朋友圈我刚开始呢也不太想看啊，看到这个呢可能是外国人，哎呦，这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异端，看到我那个头像，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国内的，可能是外国的，也不太想看，但是可能也是时间到了，灵力也软弱了，不然就听一下吧，听听他讲什么，哇，不得了，听一讲之后就被点燃了，就每天都想进来听，是不是每个都这样子的？你说，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还是呢刚开始呢人家叫他进来啊，推三阻四啊，我没有时间啊，也不专心听啊，听了又跑出去了。时间到的时候他要叫你进来听，诶怎么这一讲这个抓到你的心呢、啊、又其实不是我抓到你的心，是你被圣灵抓进来了。啊那你就在这里了。你去想想你的过程。十三灵修就这样进来的、啊、谁认识我陈永杰、啊、谁知道我陈永杰、啊，还有这个人在网络上呢，就说我坏话的也有啊。是圣灵工作把你抓进来，说很多人进来说都是流泪的，流泪到现在有的人，有的我前几天他说啊，他每次都是流泪的，听了好几个月还是天天流泪的，很感动的。那是什么？那是我陈友杰让你流泪吗？我有这种本事吗？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哦、所以呢要有意向，你想要干什么、哦、有意向的服事。再来呢自己的属灵长辈及同伴，所以这个是戴老师很重要学。比如说我现在也是戴老师，他还在领我，他已经领我好几年了。他呢你看他现在呢他才把牙齿刚做好，他本来是要帮我们释放气息，但是他这个牙龈年纪大，八十几岁了，所以那个讲话就不方便了。但是他也用手写的，哎，这个写着弄这个，我说哦，弄这个，好，那我来讲啊，他也在帮助我嘛啊，所以呢，这个你有属灵的长辈啊，因为他或许恩赐没你强，他或许在各方面呢没有你好，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他可以帮助你，所以我们就有归零的心态去学习，要归零，然后呢，要知道你这个跟谁学很重要的，要跟谁学很重要的，那些门徒就说，哎，你看了就知道跟过耶稣的，所以呢，你呢？如果你学的错，我先跟你讲，如果你是建造错误的，你还要拆毁，你所建造都是违章建筑，你所建造的还要拆掉，那你不是更麻烦吗？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建造我宁可找那个这个粗信的，因为他从零做起嘛。那如果找一些这个很麻烦的，这个他已经那个建造了很多这个坚固营垒，然后呢又是错误的神学思想，又是什么一大堆的。哎呀，那个东西还要重拆，拆掉之后才重建。所以你跟错人学，你学了之后还要被拆毁，还要重建，那很糟糕的。如果你跟着那个灵恩乱象的，走过灵恩那个乱象的，那个不是说只有头脑这个知识拆毁哦，不是只有说知识拆毁哦，可能还邻里的这个搅扰。那个错误的灵进到你的里面，那个灵里的搅扰在你里面，那个得释放。哎呀，我在中国看过太多这一种呢，受灵恩乱象所搅扰过的肢体，里面那个错谬的灵、错误的灵啊，很难得释放，那你就很糟糕了，真的很糟糕了。所以要知道，你所学习的是什么。那你在那里建造错误啊，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是什么呀，要服侍神就上神学院，光这个观念就是一个错误。就是一个错误。所以就大家就是追求知识吧，把世界那一套啊哦。把那个世界那一套、哦、过来啊，最好学到什么神学博士啊，被人家吹捧啊。所以这个在台湾我跟你讲。在台湾啊，每个人都要读到神学博士。说真的，我陈永杰如果在台湾的真的是很难服侍，这海外很难服侍。这每个州你读到哪里神学博士，要什么神学博士。我刚开始的背景就聚会处的背景，聚会处的背景就是尼托森思想的，尼托森思想就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去学，我们也会去看，我们会去读，我们去研究，我们会读很多的属灵书籍，但是我不看重那个学历，也不愿意去做这些东西，也不愿意说，哎呀，我就要去拿一个博士，我要干什么？我们也不看重这些东西， 哦，是这个思想，说很多人就很讨厌尼托神思想，因为他整个的思想整个好像颠覆大家的，他就是不喜欢他有的就不喜欢他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他是走生命的，他不是走外面的。比如说他有一个信息，你是在侍奉神还侍奉殿，他这个一信息一出来，他那些教会牧者就很讨厌了。那你的意思是说大家都不用来侍奉殿，那我教会就没人侍奉了，那所以就不喜欢他的信息。但是那个信息是很深的，你要侍奉神，你要成为一个对的人，你才能够真正进入侍奉啊，对不对？那你不侍奉神，你整天侍奉殿，在外面做马大，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到最后呢，你的生命根基不对，你不侍奉还好，你侍奉之后还给教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甚至在那里还产生教会的分裂。所以很重要的，你到底跟谁学的，你要有归零的心态。所以为什么说到最后我做这个门徒训练，比如说今天的信息是你们组长副组长哦来讲的哦，你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属灵指导老师？那你怎么对待这个属灵指导老师呢？你是不是把他当作是老师去看待呢？你的心态是不是归零的呢？那你确定你在这里学的建造真能够帮助你的生命建造吗？或许这个老师，比如说我嘴会很直接的，我的嘴可能会很黑的，因为我也不会讲什么好听的话给你听的，因为呢会修剪你的生命，我看到了你这个不行，要修剪你的生命。那谁要修剪你的生命？如果我们两个没有一个尾声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个尾声的关系，我们没有尾声是什么？你尾声我也尾声，不止你尾声我也尾声，我们互相尾声啊。你的学习才会有成果的。你愿意学，我愿意教，这个两个叫 commit， 英文叫做 commitment， commit 就是两个人愿意。那呢，我所学习的我愿意传承给你，你也愿意学习，那我看到你这个不对部分，我会修剪。我跟你讲，每个屈服者都被我修剪过的，哪一个没有被我修剪过？我们四个屈服者哪一个没有被我修剪过？哪一个没有被我修剪过？都被我修剪过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概念，你是我的老师，你知道怎么样对我最好，你要对我有这个信心啊。我修剪你是怎么样？要看你笑话，要找你麻烦啊，还是说我修剪你的时候是爱你好呢？是不是？那如果我修剪你的时候爱你好，你为什么不听呢？你为什么不听呢？所以感谢赞美主啊。然后呢，环境很重要，同伴很重要哦。所以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为什么要写心得？为什么要在这里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在这里追求？因为同伴很重要，一起参拉扶持走天路。嗯。所以呢我们感谢戴老师啊，光戴老师给我们列出这六点。就让我们怎么样来学做门徒。检视我们得救观有没有经过，奉献的观过了没有，到底我们是不是在学做门徒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学着去带门徒，那生命树的建造又是什么，到底我的家人有几个信主了，到底我的人生标杆到底是什么，还有自己的属灵长辈同伴到底是谁，我到底有没有，这些都是你要去检测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你今天我们讲了两讲，那你已经写了，如果你是糊弄写的，你再去写，很真实的去写一写，这个是对你的生命很大帮助的，不是在交作业的。你这个生命的根基你都不弄不写，就觉得哎呀，这个陈永杰整天挺麻烦的，找我麻烦，我让我事情做。我跟你讲，你服事再多，你赶快呢，最好有一天停电。前几天呢，这个台湾全台大停电，哦，我觉得哎呀好棒哦， 好棒哦！我那时候想说电脑也不能看了，什么都不能看，我在那里背经文，我在那里怎么背法呢？我就用那里手写的，抄了罗马书第八章啊，天亮的时候赶快抄罗马书第八章，再用手抄的，抄我自己就觉得很满意。反正我现在什么也不能做，我就在那里背诵经文，抄经文。所以意思是什么？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你说我现在干嘛？我忙什么？我这个要做什么？你赶快静心下来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还要重要。这个已经是戴老师的指导叫我们做的功课。如果你都不愿自己检视自己的生命，那呢，你搞太多也没有用，这就是个时机啊！感谢赞美主哦，我光看你写的东西，我就知道你生命到哪里了。你自己都呼隆呼隆的过，呼隆呼隆的过，你也整天迷迷糊糊的过。好，所以重写，结论就是重写，重交，写过了。我也交通完了，你重写，再交上来，然后呢，这个到门徒去交通这个信息，然后呢，叫他们写，自己重写，重新重写。所以，陈达，你给我那些东西呢，我全部不要了，重写，你重写，重新呢，你再重新更正。那我相信呢，这对你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你也比较检视我现在到底要怎么走路，我到底要干什么、哦、我相信这个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重写是要帮助你的，不是找你麻烦的。好，刘辉上来做结束祷告。
好，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把这么重要的信息你借着今天的清晨你告诫我们，主啊，这关乎我们的生命，这关乎我们的侍奉，这关乎神国度的工程和关乎我们进荣耀国度的。我的主啊，求主你使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到底从生没有从生。主啊，你也使我们真正的去考察验我们自己，把自己全然的交出给主没有。耶稣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来运行，在我们中间来工作，在我们中间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主啊的托付。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知道我们领我们的家人归你，主啊，全家人信你是你所喜悦的。耶稣啊，你也帮助我们，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你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负担，主啊，因为这负担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的。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你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虽然我们称为是你的儿女，但我们实在是不像你。求主你使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竭力的追求学习做你的门徒。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并求主你使我们从主你的标杆当中，我们领受你属天的意象，就是我们进入到国度当中来侍奉我的主，是一生都献给你。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知道我们的老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老师，因为陈老师被你所带领来到我们的中间，就是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主你使我们愿意接受老师对我们的带领，也给我们的修剪。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他就是我们属灵的真正的榜样，也是我们属灵的带领。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我们的身边能够兴起更多的属灵的同伴，一同在神的国度来侍奉主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组长和副组长，能把今天这样重要的信息能够复制的更加的完全，复制的更加清楚。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同样的来膏抹我们，使每一个组长和副组长复制的时候带有主你圣灵恩膏的能力。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祝福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借着今天灵修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实际当中。主啊，我们每一天都靠着主你的恩典与你联合，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的来掌管我们，也引导我们，充满我们，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